那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的，好像第一个问题，对于进化论的科学家来说，为什么他们的前设那么重要？好像是前设无物论的感觉，这是不是违背科学精神？我们要承认所有的我们都会有前设，而且绝大部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事情，确实是听别的人说的，或者确实是我们接受的一些比较权威性的来源，所以在这方面我不能够批评他们。我说一个健康的前设论是怎么样呢？健康的前设论是，第一，你要知道你的前设是什么，而且第二，你要确认你这个前设是否是合理。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大部分的相信进化论的人，包括科学家，他们以为这进化论是人已经证明的东西，也没有明白他们确实是按照这个前设来了解所有的数据，或者更是没有明白写课本的或者写这些科学刊物中的文章的人是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说进化论是否是真实的。那实际的情况是，人一开始问这个问题，这是否是真实的，那就会带来好多人从进化论的这个迷之中就出来，包括最近这两三周的我们其他两个讲员啊，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离开这个进化论的观点。我们的讲员当中也有一个其实是自然科学的硕士啊，他原来也能够接受一个进化论，他自己开始问这些问题，他才能够想透。所以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浅涉，问题是你不要把一个必须证明的事情当作你的浅涉，然后一点都不怀疑是否是真实的。我希望就可以稍微帮忙一点，对，
好，谢谢老师。那第二个问题是问到说一个对比啊，他说在进化论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信的人也不多，后来为什么就越来越广泛的被接受？而相对的，创造论刚提出来的时候，信的人也不多，为什么后来又有很多人会接受，又没有很多人接受呢？
如果你问到这个历史，就像我刚讲过一样，其实这个进化论的概念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在古代的希腊人和甚至然后是罗马人当中，那些受过教育的比较高级的哲学家，在他们当中慢慢来变成越来越普遍。然后在西方的这个学界当中，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他们才是恢复一个更合乎真理的一个观点，说这些东西肯定是被创造。不过如果我们跳到比如说第18世纪呢，为什么这个进化论慢慢被接受呢？关键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是他们接受年老地球论。开始的时候，很多在教会中的，无论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是是真实的基督徒，他们自己说，我里面还可以接受一个年老地球论，同时还可以维持一个上帝的创造。这个是他们关键的错误，因为他们认为，好，地球可以是很年老的，不过那些化石呢，他们可能是在挪亚洪水而累积的，或许是说曾经有好几遍上帝创造东西，或者是说间隔论呢，就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之间就跨了好多时间，第一个创造被灭绝，然后等了很久才有第二个创造。他们以为可以用这些我会说是妥协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是他们一开始接受年老地球论，一在这里妥协的。那下来，他们不能够维持上帝的创造， 他们第二个步骤才是开始接受一个进化。他们当时说 OK， 上帝利用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第一代的是说上帝的创造，不过地球是很年老的。第二代说假设地球是年老，那这些化石隔在中间应该是很多时间，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进化了，尽管我们没有过渡性的化石等等，而且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细胞里面有 DNA 和如此多的复杂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走下一个步骤，就说 OK， 所以有某一种进化，不过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个进化归于上帝那边。那到了第三代呢，第三个步骤说，哎，你已经跟我说地球是很年老的，你又跟我说有某一种进化的过程，何必再加添一个上帝？当然隐藏在这里是人的动机，因为你要了解西方当时的文化背景，因为大家基本上大家都公认基督教，所以大家不得不公认有上帝，人有灵魂，将来有审判，而且人类不想面对审判，魔鬼撒旦也很愿意我们不承认审判，所以人其实是愿意被带走迷路，说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审判。不过这整个往下走的过程是从接受年老地球论开始，这个是社会和科学界和教会初步的错误，而且你一接受年老地球论下来，你下一代绝对会接受某一种进化论，你一接受某一种进化论，在下一代会说何必加添你的上帝。实际上事情是这样发展，所以西方文化从绝大部分的人相信创造论就变成很多人相信进化论。
好的，谢谢老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说相信创造论者也是因为接受了万物是创造而来的观念才会用创造论解释一切，那老师怎么看呢？
我不赞同，我绝对不赞同人是这样做。我知道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这个上帝存在的假设而开始，然后这样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反过来，圣经是这样说，圣经是说一直从上帝创造物质宇宙开始，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他超自然的能力，他非物质的本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我自己的信心是立于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我首先打开自己的眼睛，就观察到周围的自然界，我发现在自然界里面确实有一些自然规律，而且这不是我凭着迷信或者盲目的信心来接受，是我天天都能够观察到的。同时我发现在这个被自然规律而统治的一个自然界里面也有这些生命体，那这些生命体是怎么来的？按照自然规律，实际上这些生命体是不应该存在，除非有外在的一个干涉，那些化学品本身永远不能够产生生命啊！那是星期四晚上会谈的，也是对我来看是最有说服力。所以我希望那个问这个问题的听众也可以了解我的思路是怎样。我不是说马上相信上帝存在，然后你看世界你就会相信上帝存在，没有没有，这是个循环的，也不是一个逻辑。反过来说，世界是存在，自然规律是存在，生命是存在，生命能不能偶然被产生，答案是按照自然规律绝对不可能。那这是从哪里来的？谁设计这些？肯定是在自然界之外的一个力量是设计这些，所以我的信心是立于这些。有关地球的年龄这是更难的，不过我也走过这条路，说圣经明显说这个地球是很年轻的，六千年或者你说最多一万年吧，那不过好多科学家断言说是很古老的，我要看他们的断言的根据。我花了六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发现 绝大部分的能够观察到的证据是支持相对年轻的一个地球，所以我自己的信心确实是立于我能够观察到的事实。当然证明圣经还有很多其他要考虑的啊，而且我们无论你相信任何东西会需要一点信心，不过我绝对不是说你从开始假设上帝存在，而且圣经没有这样说，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说，我知道，不过虽然我能够尊敬他们，我恐怕他们是错的。圣经说一直从上帝创造这个物质宇宙开始，人能知道通过观察大自然确认它的存在，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而且我更建议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你后天星期四晚上你肯定要过来听那个生命起源的那个讲座。
好，谢谢老师。还有朋友问到说哈，为什么进化论者就是不信有神，而创造论有不符合科学的地方吗？
Well, 为什么进化论者相信没有神？像我刚才在讲座里面所说的，大半部分是因为从小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位于中国大陆，你也不难找到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原来是无神论者，甚至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是有自然科学培训的人，他们然后变成有神论者，变成基督徒，都是通过同一条路，就是看到那些科学证据，就是否认这个进化论的可能性。好，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部分进化论者是因为他们听到的是进化论而已。小部分确实是比较热烈于这个概念，也想非常维持这个宗教，因为我确实把进化论当作一个宗教。那说是创造论者，我不能够否认有一些人确实没有考虑太多的 OK， 这个是存在啊。不过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很彻底的考虑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接受的概念。
好的，还有朋友问到说，神创论的神为什么不能是其他宗教的神呢？
你问得很好，而且这个答案又是涉及到圣经说的，说通过神的创造，你能够知道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永能和神性，永能永恒的能力是说超自然的能力。第二个是神性，神性是非物质的本性。说通过观察到这个物质宇宙，你能够确认的是有一位超自然的非物质的上帝存在。没有说通过观察到这个宇宙，你能够确认是耶和华。这个是神学家分辨说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是够人用，知道有一位超自然非物质的创造者存在，又是够人知道自己有罪，不过不够人知道那位神到底是谁。如果你要知道他是谁，那你先要确认圣经那本书是否是他所启示的，甚至我们本来可以假设说或许确认古兰经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或许是什么佛经啊，或是什么其他的，甚至说都没有一个启示。那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上帝，先不说他是谁，有某一个神是创造我们，他愿意跟我们沟通也不奇怪，毕竟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脑，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心，不奇怪他会愿意跟我们沟通。下来你还要确认他是谁，那要确认是圣经所说的耶和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过程。你要确认圣经是否是真实的，又要确认圣经是否是上帝所启示的。做到这一点，你要学习圣经的历史性。 那是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能够大致上确认圣经的历史是准确的历史。然后我会建议你就学习圣经中的这些已经被应验的预言，这些会帮助你确认这本圣经写圣经的人不仅仅是写真实的历史，甚至是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些预言过了很久之后已经被应验了，那也是在人的预料之外。所以写圣经的人能够写明确的预言，就说比如说犹太人要被分散在全地球上，犹太人往哪里去都要受逼迫，犹太人不会被同化了，犹太人最后还要归到自己的国家去，归到自己的国家去还没有一个平安，没有一个和平等等，这些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来被应验的预言吧。你看到这些你会说，哎，这本圣经圣经的作者肯定是通过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写的，要不然他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知道未来的事情。那这个总结是很简单， OK， 大自然告诉你有一位神，要确认圣经的神，你还要加添历史学、考古学和这些被应验的预言。我建议你看一下那本书，求真求证，求真求证，在创造论.com 那个网络上可以看到。因为在求真求证里面，首先谈这些自然科学的证据，下半部分是直接问这位听众刚问的问题，说甚至知道有个上帝存在，怎么知道是圣经的哪一位？在那本书里面就列出来那些证据，我觉得那个问题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必须回答。
好的，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位朋友问到说，是不是我们现在人类不能解释或者明白其中的事情，都只有归到有一位主宰，就是上帝或者是神呢？
很多无神论者像利用这样的一个说法，以为像这样可以断言说信徒是不符合逻辑的，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无知归于神。不过事情绝对不是这样，实际上的情况现在刚好相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生命是怎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怎么复杂的一个化学的机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制造 DNA 蛋白质，在实验室里面都可以制造这些。虽然在实验室里面绝对还不能够制造生命，有人会跟你说，哦，他们已经制造一些人为的一些单细胞的生命体，其实他们是夸奖，他们做的就是1%或者1%不到。不过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做，不过这个理论是我们已经知道。以前这些无神论者他们可以躲避，他们可以隐藏说，哦，我们还不明白，不过将来我们会明白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是自然而然来的。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理解这些 DNA 这些蛋白质这些各种各样在细胞里面的小机器等等，因为我们已经理解这些东西，也甚至在实验室里面也能够制造一些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借口跟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偶然来的。反过来，大自然给我证明的是这些东西必须是被设计。所以我并不是说，哦，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偶然来的，所以我把这些归给神。反过来是，我现在已经能够100%证明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偶然来的，也不是在自然条件能够自己演变出来的，因为我已经可以用严谨的自然科学来证明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是偶然的，所以现在我已经确认这些是被设计。我绝对不是把我自己的不知道的东西归于一个神。这个是无神论者从19世纪很爱说的一句话。不过实际的情况是刚好相反。这些无神论者他们的迷信，他们的盲目的信心，一年比一年更深的一个迷信。 因为我们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理解这个生命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也更清楚能够100%证明绝对不是通过偶然出现的。
好，谢谢老师。下面一条问题是问到说，这位朋友他是最近读了弗兰西斯·柯林斯的《上帝的语言》那本书，然后他问到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会存在进化神学、进化论衍生的神学观点，而且也是一些主流生物科学家比较认同的一种观点。
这个存在是几个问题包含在一起。第一个是，如果你一面想承认上帝，同一面还想保持你自己在科学界的位置，这好像是个方法，对不对？你可以说，我相信神，我也相信进化论。那个Francis Collins 那个人，他的观点，实际上是上帝没有做什么。最多上帝可能是启动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放手。也许 Collins 就会认为上帝是设计最早的生命，我忘记，因为是很久之前我才看那本书，我也没有看完，所以我的印象不清晰。不过我确实很清晰的知道，他最多会认为可能上帝启动这个生命的过程，然后就放手让这些东西自然发展出来。而且他提出的证据就是这些一般进化论者会提出的证据，而且都是错的。万一90年代 Collins 还会说大部分的基因是垃圾基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当然创造论者一直说这个是个错误的观点，到了现在是 Collins 自己的研究和那一套人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确实是非常大的错误， Collins 自己也会承认。意思是说基本上 Collins 是尽可能跟着主流而走， OK， 这样的话他可以保持他的在科学界的位置，而且我恐怕不小的动机就在这里。第二个是有很多事情他自己没有按照一个很批判性的思想的观点去研究，很多在那本书里面确实是错误的解释，就是一些传统的解释对于一些突变或者他认为是来自突变的基因的信息的解释等等，确实是有错误。所以这些想妥协的人，他们以为一面还可以在科学界保持他们的身份，另外一面还可以说是维持圣经。不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从19世纪到现在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结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不过下一代会说，哎，如果你已经相信这都是进化的，何必再加添一位神。所以说 Collins 呢，我看他，我绝对不会选择他作为一位神学家，因为他对于圣经的理解和解释是明显错了。而且说实在话，我也不会选择他做一个给我解释科学的人。他的擅长是什么？他非常善于管理科学研究，所以他出名的是带领这些伟大的研究的过程和现在美国的这个 NIH 啊，这是他的优点，他很会做一个科学研究的管理者。不过作为一位可以给我解释科学的真相的人，我恐怕实际上这不是他的优点。
好，谢谢老师。下一个问题问到说，原本的世界观是有神论，那么有限的进化论证据怎么把主流世界观给改变过来了呢？
这个我们好像已经谈过，对不对？如果你说原本的，如果你指出的就是西方，基本上从什么可能是公元后的500年之后，一直到基本上到19世纪啊，如果你以此为你的 标准呢、啊、你说他们本来也是这个神创造的一个观点，那个改变是我们已经谈过，有一批人从18世纪开始在西方的学界当中，他们想要有办法可以淘汰基督教啊，所以他们就是从年老地球论开始再加添这个进化论，而且他们都是复兴这些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的一些观点，然后有时候是通过断言，有时候确实是通过像莱尔欺骗人，有时候是像我达尔文，蛮有口才的写一本书，在人根本不知道细胞里面有什么配件的情况下，就随便断言说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转变。好，在人的无知的情况之下就骗过人，慢慢来就通知一下学姐。不过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一点，对不对？
好，谢谢老师。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问到说，美国不是全民基督徒吗？那他们的科学家不是应该都支持创造论吗？
美国不是全民基督徒。如果你说挂名基督教在美国，这可能是现在讲可能是 70%。不过在这个 70% 当中，如果你又详细的问多少的你们真的相信圣经，那到底是多少，可能是这 70% 的，我猜我估计是一半，最多一半。所以如果你要说到真正的相信圣经是真实，那肯定不是美国的 50% 的人。那在美国的科学家当中，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的他们是无神论，有的他们是有神论。在生物学这方面，那些无神论是比较多。为什么？因为生物学特别强调是达尔文主义。不过我看过不同的数据统计，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准确。不过很多的美国的科学家也会说有上帝存在，而且小部分的美国科学家也不相信进化论。那些不相信进化论的人数可能慢慢在增加，因为呢智慧设计论的影响。不过同时很多的这些美国科学家，尤其是这些所谓的很高级的或者有比较高的位置的人，他们非常厌恶这个创造论。结果是哪怕有一些人心里对进化论有很多质疑，很多的他们也不敢说，不敢出口说。可是你看美国，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如果你的定义基督教是大家都是重生得救呢，那是小部分的人，甚至你就说大家都是口头上承认圣经是真实的，那也达不到 50%。 确实是有基督教影响他的文化很深，也确实还是大半部分的人是挂名的基督教徒，不过这个跟真实的相信是两码事，对不对？
好的，谢谢老师。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的问题是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
有人有这个说法啊。圣经说，罗马书第一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OK， 又说诸天是说出神的荣耀来，对不对？所以科学的真实的科学确实能够荣耀神，也真实的科学确实能够证明必然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科学能够做得到只有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定义就是学习自然界物质确实证明上帝存在，而且他奇妙的作为确实是荣耀他。不过他只能够给你这一部分的知识，你只能够通过自然科学知道这么多，必然有这位超自然的 非物质的上帝存在，他必须是非常聪明的，而且他确实是设立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生存，这好像意味着他也是关心我们啊。这怎么多你能够看得到，其他你看不到，你需要特殊的那个启示圣经。
好的，谢谢老师。下一个问题是问到说，圣经上的记录都是正确的吗？是基于族谱来的地球历史吗？
我相信圣经的所有的这个记载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历史。如果你想证明这一点，有关创世纪的头几章，你主要的要做的是我们在这些讲座做的一样，就证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是各从其类而创造的，它们不可能是演变过来的，并且地球确实没有存在那么久，我们能够确认的年龄也没有这些主流平时听到的地质学的年龄那么大，那是创世纪的头几章。下来的历史起码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你可以开始使用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当然你不能够把每一样的小细节都能够证明的，不过你能够找到很多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地方，或者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代的情况，或者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物，你也可以找到在考古学或者是其他历史学的发现，让我们证明圣经的历史的概括，当然不是每一个细节。如果对此感兴趣，我还会建议，要不是那个求真求证，要不其实更详细的是另外一本叫做《理性信仰》。理性信仰从第二次开始就是投入与这些圣经的历史性，那本书叫做理性信仰，在创造论点.com 上你也可以下载那个免费的电子版，理性信仰第二次还有第三册都是谈到这些有关圣经的历史性。长话短说，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也曾经研究过其他的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我觉得既你能够证明历史，圣经已经被证明过。
好的，谢谢老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现代科学产生的沃土，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产生的基础是基督教世界观，为什么呢？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你有一些有关的书籍可能会帮助你，尤其是那本叫做《科学与哲学》。为什么？是因为如果你不相信类似圣经和基督教给你描述的神，你就是很难进行一些长远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其他古代的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化背景，他们对于神的理解其实是很堕落的，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神可能是半神半人，或是一些自然现象的管理者，自己也有一些物质的存在。简单的来说，那些其他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最早期的，他们对于神的理解是很低等的神，甚至是受到一些类似自然的约束的神。那如果你认为是这样，那你确实会认为这整个宇宙不一定是完全有规律，会有很多偶然在里面。结果是你在做你的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很多难题，你就会绝望，你就会放弃，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某一个神今天他的脾气不好，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并不是启蒙运动或者是无神论教导人 这个宇宙是有规律，虽然所有的人可以知道有规律，可是是基督教告诉我们它有一个完全的规律，是因为它是百分之一百在真神上帝的统治之下，而且真神上帝是设立这些规律，真神上帝是有逻辑性的，所以他所创造的必然也有逻辑性的。又告诉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你能够荣耀真神上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基础，就是说我所面对的这个物质宇宙肯定是完全有规律的，因为创造它的上帝是有规律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基础或者一个思想的框架，再加添有一个动力，是说通过这些研究我能够荣耀它。那这些早期的建立现代科学家，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可以维持。古代的希腊人，古代的中国人，古代的印度人，古代的埃及人，他们都有足够的条件，本来可以研究出来我们所称的现代科学。他们有久远的历史，他们有很稳定的文化，他们有经济的能力呀、啊。他们像你我一样也有头脑，不过他们这四个文化都没有做到。印度、中国、希腊人、埃及人，也可以加添一些其他的比较古老的文化，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第一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基础，说这整个宇宙肯定是有一个逻辑性。第二，他们有不够的动力。你到了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他们开始认为有规有律的啊，不过同时他们又开始走这个进化论的路程，而且在加添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说通过我这个研究我能够荣耀神。你说科学的发展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可以服侍人，不过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科学的研究马上会供给他们一些新的技术啊，一些有用的东西，没有。他们原来在做解释，也坚持做解释，是说我能够这样荣耀神，并且我确实能够学会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逻辑性，神也有逻辑性。好，那是简单的来说，在那个创造论.com 上有一两个文章是谈到这个问题，而且那个科学哲学的这个这比较短的小的一本书，他也会谈到这些事情。
好的，
除此以外有一本书叫做科学的灵，作者是智能设计论者，这也是在国内出版的。科学的灵是更详细的谈到这些问题。
好的，谢谢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想问，在无神论教育的背景下，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可以去学校读书吗？我想他这个学校应该指的是公立学校。
其实如果还想问你两个问题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人在听，不过先回答这个问题。OK, 事情是这样。我先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看 ,OK? 我们先不问哪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是否是在家教育或者公学或者基督徒的学校或者公立学校等等。我们先就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假设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那怎么样？他是否是需要你的一些帮助？他确实是需要一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都认为那些老师们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人，对不对？而且认为课本所说的基本上都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在课本里面，尤其是这些科学课本里面，应该是大半部分的东西也是准确。问题是他们要分辨什么是客观的能够实验出来的科学事实，什么是一些假设，甚至是一些对于历史的解释，比如说进化论和年老地球论。那孩子怎么辨别这些？答案是孩子不能， 这个问题就是从小学开始，他们跟这些孩子们谈到这些猿人，这些恐龙是多少亿年前的一个现象等等，是从很小开始，更不用说到了中学就会开始直接否认，神创造的这个概念，到了高中也有，无论是这个生物课本或者地质课本或者历史课本，有可能历史课本是最厉害的，以否认神的真实性。所以如果孩子在上这个公立学校的话，父母家长和教会都有责任要提供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包括书籍包括视频，就可以回答这些攻击他们信心的这些说法，这个是必须做的。那我们有很多书能够帮助他们，也有一些课本等等，这些都有的。不过关键是这些教会的牧师们、教会的带领者，包括这些基督徒的家长，他们要提供这些孩子们这些科学的回答。我们有的书籍之中可能最简单的叫做创造论的奇妙故事，若是中学也感兴趣，或者有家长愿意跟他一起来念，这个也会帮助他们。虽然那本书比较旧，不过它所概括的内容也是这所有的年老地球论和进化论的问题啊。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书籍，我们也不断的在翻译不同的这些文章。问题是父母家长要主动的帮助这些人，教会也要主动的帮助这些人。当然如果可以选是基督化的教育，也保证那些基督化的教育把事情的真实就说出来，就是年轻地球论、神的创造，那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能够的话。如果确实不能，我常常对人说，甚至对一些母亲们说，所以你有一个男孩他已经在初中吗？你要叫他过到你旁边，坐在你旁边，你要打开这本书《创造论奇妙故事》，你要一页一页念出来，跟他一起念出来，也问他说，那你的老师是怎么说，你的课本是怎么说，你看这个 说法哪个是对的，就跟他考虑这些问题。你不要说我不是专家我做不到，你能做得到。因为目前在国内绝大部分的这些长大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们还在公立学校，对不对？所以你有责任，你要补充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信息啊，必须做。所以家长要做，教会要做啊，这是我基本上的回答。如果你需要更多材料，你可以联系我们，通过这些邮箱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力帮助你。
好的，
如果还有问题，我还可以听一些问题，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何解释不整合面的形成？
你说不整合面是指那个四合那个你是不是发给我可以看？你说是地质学的那个现象吗？
四整合
OK， 四整合，对 OK。 不整合不需要很多时间，如果你真的要问的是不整合，那是不需要很多时间，所以对我来看也不是一个挑战。如果你说四整合的，我的解释是说，肯定的是下面和上面的这些不同的岩层各在中间也不会是很多时间，绝对不是。这个是他那个洪水的时候提到的，在夏洛特地球的年龄，那就是星期六晚上也会谈的，下面很平，上面很平不过按照进化论者的理解，下面和上面的这些不同的岩层他们就隔了很长时间，甚至是有的是 几百万年，有的是一千万年，甚至有的是两亿年。所以我们要问，如果下面那么平，上面那么平，他们接触的这一个界限是非常平的，那是为什么？明显没有经过多少侵蚀。所以答案是那个时间不存在，是在挪亚洪水的期间之内，首先是有下面的那一个岩层就被沉积下去，再过一段时间，可以是多少个小时或者多少天或者多少个月，那个水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流过来，它所拉过来的是另外一个物质的沉积物，就马上在已经存在的下面的那个岩层之上就沉积在上一个岩层。从我们洪水的角度来看，洪水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四江河的现象一点都没有挑战。如果你说不整合的，那是很明显已经经过一些侵蚀，那剩下来唯一的问题是那个侵蚀是需要多长时间，而且答案是在挪亚洪水的期间，因为有如此大的水流就过了整个一个大洲，有一些侵蚀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侵蚀几十米的沉积物，或起码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把这些侵蚀掉了，就产生这些不整合的现象。当然不整合的现象部分的这些是挪亚洪水之后经过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时间也可以产生的，不过我说真实的不是四整合，不过真实的不整合的那个现象你不能够马上说那需要多少时间，除非你已经能够确认当时它形成的时候具体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看到的在大峡谷和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的是根本没有什么侵蚀的作用，就意味着过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建议你听那个碾轻地球的那个讲座，也建议你看一本书叫做碾轻的地球，也有这本书可以帮助你。不过在这个讲座里面它会有一些图，或者在回播一下那个挪亚洪水的这个讲座，在那里他们也谈到这些现象。
好的，那谢谢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再一次的也谢谢大家哈，跟着我们一起就听完了今天晚上的讲座。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哈，后面你想到问题想要问的话，你可以发邮件到那个活动邮箱的拼音啊 @gmail.com 然后老师会尽量抽时间去回复大家。那最后呢，就是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加，也愿神赐福给各位。那我们呢，在周四晚上的7:30，我们再一次的会讲到生命的起源。那我们就到时候见。那谢谢大家，晚安。